以铜为甲，可以正衣冠；以人为鉴，可以明得失；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聪明学堂为你品味历史人物，领悟古今智慧。主讲李培聪。
嗱，蜀国灭亡嘅时候咧，司马氏啊仲未夺位嘅，咁所以咧灭蜀国嘅咧仲系魏国啊，而灭吴之战啊就要比灭蜀之战啊迟好多嘅。魏国呢个时候咧，经已啊变咗西晋噶啦。而灭吴之战之所以拖咁耐啊，原因一方面啊，因为东吴无论喺经济、人口、军事实力方面都远远在蜀国之上啦。而另一方面咧，是因为当其时东吴有名将陆逊个仔陆抗领军，再加埋长江天险，所以晋武帝司马炎咧一直都落唔到决心全面攻打吴国嘅。咁一直到陆抗去世之后啊，晋国先大举进军，一举灭吴嘅。嗱，灭吴之战咧，领军嘅大将系杜预啊，但系喺灭吴之后啊，晋武帝司马炎激动起嚟啊，就唔系赞阿杜预好嘢噃。而是将功劳归咗喺一位过咗身嘅人物身上，佢认为呢个人啊，先至系灭吴嘅头号功臣，而呢个人呢，就系我哋今日要讲嘅主角杨虎啦。杨虎字叔子，系泰山南城人。杨虎个杨字就系杨咩嘅杨啦，虎字呢，就系礼字旁着个古老嘅古啊，就读虎嘅，普通话读呼啊，这个字都算比较生僻噶啦。同上一回我哋讲嘅邓艾出身贫苦唔同，呢、这个杨虎咧系个彻头彻尾嘅富二代兼官二代嚟嘅。泰山杨氏系东汉嘅名门望族，佢祖上连续九代啊，每一代都出二千石以上嘅高官嘅，而且啊都系以清廉有德行著称，咁啊真系家学渊源啦吓。嗱，杨虎嘅祖父咧曾经系担任过南阳太守。他父亲就是魏国的上党太守，母亲蔡氏呢是名士蔡邕的女，即是蔡文姬的姊妹。他姐姐就更加嫁了给司马懿的大仔司马师为妻，背景之硬，家族之显赫呢，真的不是讲笑的。一般这样的富家子弟很容易就学到好食懒飞的，不过泰山杨氏可能真的家教好，所以教得杨虎非常之好的，唔单止聪明好学，而且十分之孝义，对父母长辈都非常之恭敬，侍奉严谨。以当时嘅社会风气嚟讲咧，就简直系成个道德标兵咁嘅。咁啊，传说有一次啊，佢喺汶水嘅河边玩，遇到有位老人家，见到佢睇咗佢一阵，同佢讲：你呢个细路相貌不凡，唔到六十岁，必定又为天下建立大功嘅。咁啊，老人家讲完之后，拍拍屁股唔见人啦。咁啊，呢个故事啊，讲起身有啲酸作附会啊。咁但系见到啊，当其时嘅人咧，对于杨虎评价非常之高嘅。若然唔系咧，都唔会帮佢作啲咁嘅古仔啦。杨虎成年之后，生得高大英俊，一表人才，而且啊，博学多才，能言善辩嘅，啊，简直系成个偶像明星咁，喺当地系非常之受欢迎嘅。当地嘅长官夏侯威啊，对他十分之欣赏，于是将兄长夏侯霸的女儿许配了给他。那当时还是曹氏魏国的时代，夏侯威和夏侯霸是夏侯渊的仔，和曹氏是亲戚来的。那杨虎娶了这个老婆，等于就成为了皇亲国戚的了，地位更加显贵了。那杨虎既有才华又有明星地位，附近的州郡当然想请他出来做官的了。但是几次征召呢，不论是做从事、做秀才定是做五虎，他都一律不受，匿在家里就是都不出山。这种姿态呢，在当时的士林是一种风气来的，越清高就名声越大的了，所以杨虎也都大受好评啊，甚至有人将他称为当世的颜回的啊，你说巴闭不巴闭了。到了公元239年，魏明帝曹睿去世，继位为帝的曹芳只有八岁，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受遗命辅政， 结果以这两个人为首的两派呢斗到头崩额裂。开头曹爽这边占优势，将司马懿逼到太傅的闲职上面，将掌握实权掌握兵权的位置呢都摆在兄弟啊心腹啊手中。而司马懿这边商呢就行韬晦之计了，扮病暗中加紧布置，随时反扑的。杨虎虽然很后生，但是就很有政治头脑的，他就判断出曹爽卒之斗不过司马懿的，所以在无奈之后他和个好朋友王婶一起被曹爽征召出来做官。王婶劝杨虎出山，杨虎就说了，搏晒啲身家性命去侍奉他人，唉，唔系件容易嘅事嚟嘅，几大都唔去噃。咁于是亦就避过咗呢场政治斗争啦。后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，杀死咗曹爽，夺权成功。咁啊，杨虎个岳父夏侯霸咧，无路可走，就走咗去投降蜀国。王婶亦都受到牵连，俾人罢咗官。佢啊同杨虎话啦。唉，我而家先知啊，你当时真系有先见之明啊！阿杨虎呢个人又好厚道噶噃，呢个时候就唔做事后诸葛亮，反而系安慰王婶话：，唉，边有咩先见之明啊？我当时都谂唔到曹爽会有咁嘅下场嘅。咁佢岳父夏侯霸就掟咗去蜀国啊，咁但系佢家姐咧就系司马师个老婆，咁啊计起上嚟同司马氏亦都系亲戚，咁啊所以咧。夏侯霸降蜀呢一单嘢啊，杨虎就冇受牵连嘅。不过夏侯霸啲亲族咧，就个个都怕受佢牵连噃，同佢屋企啊断绝晒来往。唯有杨虎就非常之主动咁安慰夏侯霸嘅家人，对佢哋仲好过平时。大家见到咁咧，都暗中称赞杨虎呢个人，唉，真系有情有义啦。咁当然啦，正所谓金子啊总会发光啊，杨虎啲咁嘅人才。朝廷当然不会放过的。卒之在公元255年，朝廷把杨虎为中书侍郎，杨虎正式踏入仕途了。不过杨虎入仕这段时间就正是司马氏取代曹氏的时期，朝廷上面明争暗斗不断，是非很多的。所以在早段时间，杨虎都是以名节保身为主，就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功绩的。到了司马炎正式登基建立晋朝，杨虎才开始受重用，担任重要的职务。在公元269年，司马炎就任命杨虎为荆州诸军都督，掌管荆州地带的军事。而荆州就正是西晋和东吴的交兵之地。司马炎把杨虎在这里，就正是希望借助他的才能早日实现对东吴的统一。当其时西晋和东吴各自占据了荆州的一部分。西晋这边的地头呢大概就是现在河南的南部和湖北的一部分。而东吴的地头就是现在湖南湖北的大部分地区。双方在这里呢真的讲得上是针锋相对了。西晋的实力虽然比较强，但是如果不可以在荆州取得优势呢，就很难对东吴造成致命的威胁的。而杨虎的功绩就是在荆州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创立的了。话说杨虎到任荆州之后，发现当地的情况十分之麻麻地，百姓生活艰苦，兵祸频影，搞到连当地的守卫士兵的粮草都收集不齐，更加莫讲话组织军队攻击东吴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杨虎采取了一个对军事将领来说非常罕见的办法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搞建设了。杨虎在荆州不单止保障治安，压制豪族，维护老百姓的利益，而且还大量开设学校兴办教育，令到当地的百姓安居乐业，任何人要迁移到荆州去管治这个地区都一律加以优待，从吴国投降过来的亦都去留自由。他还将麾下的军队分成两半，一半是执行军务，一半呢就开垦荒地，增加粮食供应。咁经过他一番努力，北荆州地区的秩序和生活都大为改善，粮食供应呢亦都变得十分之充足，导致到一片安定兴旺的景象。晋武帝知道杨虎在荆州的政绩呢都非常之高兴， 下令取消江北所有嘅都督建制，授予杨虎南中郎将嘅职务。乜意思？即系话咧，呢一带系杨虎话晒事噶啦。嗱，杨虎呢个人好过瘾噶，佢啊虽然担任将军嘅职务，但系为人呢都仲系一派名士风范嘅。喺军队里边就唔中意着盔甲嘅，而系阔袍大袖，着住啲轻暖嘅皮衣，仪态从容。成语轻裘缓带呢就系出自于佢啦。咁啊，同当年诸葛亮羽扇纶巾啊，可以讲系交相辉映啊。嗱，咁杨虎本来系司马炎派过嚟伺机攻打东吴嘅将军，咁点解嚟到荆州之后，司然系搞起经济建设嚟呢？啊，仲有兵书都话啦，慈不掌兵啊，有爱心得滞又唔识带军队嘅。但系杨虎呢个人咁爱惜民众，又点解可以成为一代名将，为日后西晋灭吴作出最重要嘅贡献呢？
上下五千年，几多风流人物，每日半个钟，由我指点江山。聪明学堂同你细说历史，分享智慧。主讲李沛聪。
阿杨虎喺荆州啊，大搞建设啦，咁啊令到当地民众嘅生活就大为改善嘅。咁佢呢个做法同攻打东吴又有咩关系呢？嗱，要搞清楚呢样嘢啊，都仲要了解下东吴当时嘅形势嘅。嗱，东吴自从孙权称帝咧，传到家史啊，经已系第四个皇帝噶啦。期间孙权死咗之后，阿孙亮啊继位，咁啊后来啊孙亮俾孙林啊废咗，立孙休为帝。咁啊孙休死之后咧，本来按讲嘅应该立佢个仔嘅，但系当其时蜀国啱灭亡，吴国又遇到交趾地区发生叛乱，搞到大家手腾脚震，都话咧系应该立一个年长啲嘅君主先值得住场面嘅咁。于是啊，在丞相卜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的说服之下，朱太后呢就揸主意立了年纪比较大的孙浩为帝。这个孙浩啊，啱登基的时候呢都似模似样的，又开仓济民，又削减宫女，又放生奇珍异兽，一副励精图治的样子。不过没过几耐啊，他就原形不露了。不但只是穷奢极欲荒淫无道，而且呢是野蛮粗暴乱咁杀人嘅。好多忠心嘅大臣呢都有一啲小事啊，无啦啦俾佢杀咗，搞到东吴嘅朝政就一片大乱。嗱，本来三国时期啊，因为中原战乱，好多百姓呢都逃难过嚟江南，令到东吴嘅经济大有发展嘅。但系家史俾孙浩咁一搞呢，就唔单止朝廷上边人人自危，而且因为大兴土木，施政又无方。普通百姓的日子都非常之唔好过嘅。嗱，喺咁嘅情况之下，阿杨虎喺荆州实行惠民政策，就发挥咗好大嘅示范性作用啦。大家有眼睇噶嘛？阿东吴嗰边就水深火热，西晋呢边就安居乐业嘅。咁俾着你啊，你都唔喺东吴揾食啦，系嘛？所以时间一长啊，东吴特别系荆州地区咧，不论普通百姓定大臣将领，都纷纷跳槽走过嚟投靠西晋啦。不过可能是东吴的气数未尽，虽然孙浩乱咁搞，但是他手下呢，仲有啲能干的大臣嘅。名将陆逊的侄陆海，第二仔陆抗，都是好有才干的人，再加上家族势力庞大，所以呢都得到孙浩的重用。陆海就担任丞相，陆抗呢就被派去镇守荆州，直接对抗杨虎了。话说陆抗一来到荆州，就发现不对路了。杨虎那边搞得头头是道，自己这边是你这么 hea， 再这样下去整个荆州的人走过去都得了，那东吴还用玩的？于是他就写了个奏章给孙浩，提醒孙浩不要盲目迷信长江天险，一定要认真备战。而那边商杨虎知道陆抗过来，知道这个对手不容小视，亦就一边加紧备战，一边密奏晋武帝，建议在益州操办水军，到其时可以利用上游的地利，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攻击东吴。在这个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，就是西陵之战。在公元272年，孙浩解除了西陵都督步展的职务，步展怕起上来，干脆就献城投降西晋。 陆抗收到消息，马上就派人围攻西陵。晋武帝接到消息之后啊，就命令杨虎同巴西将军徐印各自率领军队分别攻打江陵同建平，咁啊从东西两面分散陆抗嘅兵力，再由荆州刺史杨绍啊直接去西陵救援报展。咁啊，但系陆抗好精啊，佢事先啊破坏咗江陵以北嘅道路，咁啊令到几万嘅晋军啊粮草运输发生困难，再加上江陵城防守坚固，易守难攻，杨虎带住大军喺城下咧都冇乜办法。咁结果啊，杨绍因为兵少又冇粮草，俾陆抗啊打败咗，报展呢亦都城池失守，全族被杀。嗱，经此一役啊，杨虎啊俾晋武帝贬咗职，佢啊亦都进一步认识到东吴虽然政局腐败，但系实力犹存嘅，再加上有陆抗咁嘅名将坐镇，灭吴真系唔系一时三刻可以做得到嘅，都系要咧就放长线钓大鱼。咁所以啊，佢啊继续实行佢嘅攻心大计，一方面咧喺军事上保持警惕，吓揾到机会咧就执佢一剂；另一方面咧又高举信义嘅大旗，以仁义之师嘅面目嚟收服人心。咁喺荆州边界啊，杨虎对于吴国嘅百姓同军队咧都非常之讲信义嘅，每次同吴军交战都预先同对方商量好交战嘅时间，从来就唔搞突然袭击嘅。对于嗰啲主张偷袭嘅将领咧，杨虎就灌佢哋饮酒，啊饮到醉醺醺就唔准佢哋再讲。咁有部下喺边界捉到吴军两个将领嘅细路咧，杨虎亦都马上将啲小朋友送翻去。咁后来吴国嘅将领过嚟投降啊，呢两位小朋友嘅父亲咧，亦都带住部属一起过嚟投降。吴国将领陈熟同潘景过嚟攻打杨虎，结果兵败身死，杨虎亦都以厚礼殓葬咗佢哋，等佢哋两家嘅子弟过嚟迎丧。吴国将军邓襄过嚟进犯夏口，结果兵败被杨虎捉咗咧，佢亦都放翻去。咁啊，结果冇几耐啊，邓襄就感念杨虎嘅恩德，带住部将过嚟归降啦。杨虎嘅部队行军经过吴国边境啊，有时会收割田里边嘅稻谷做军粮嘅，咁但系每次收割咗之后咧，都用相应嘅券嚟偿还，从来都唔揾人着数嘅。打猎嘅时候啊，杨虎亦都约束部下啊，唔准佢哋越过边界线。如果有猎物先俾吴国人所伤，再俾晋兵攞到咧，佢都会送还俾对方嘅。咁啊，杨虎呢啲做法啊，令到吴国嘅人个个都心悦诚服，非常之尊重佢，个个都尊称佢为杨公嘅。嗱，杨虎呢一套收买人心嘅办法咧，陆抗啊睇得一清二楚嘅。佢啊经常告诫啲手下话：杨虎专门以德示人，如果我哋只用暴力侵夺咧，咁就会不战而被征服嘅。所以我哋只要守住边界就得啦，唔好为咗小利咧争夺侵扰。有一次啊，陆抗啊病咗。佢就走去揾阿杨虎攞药喎，杨虎第一时间将药送过嚟，并且话呢个系我最近自己配嘅药，都仲未食嘅。听讲你病咗，就先送过嚟俾你食先啦。吴国啲将领啊惊其中有诈，劝陆抗唔好食。陆抗摆摆手就话啦：，唉，杨虎啊点会用毒药害人嘅？一啖就将啲药食咗。孙浩听闻陆抗咁搞法，就好唔明解啦。就派人质问陆抗了，陆抗就答话了：一乡一镇之间都不能不讲信义的，何况是一个大国呢？如果我不讲信义的，那就只是宣扬了杨虎的德威，对他的毫发都无伤的。我搞到孙浩没话好讲啊。杨虎和陆抗啊，可以讲是棋逢敌手的仗遇良才了，一时之间都难分高下的。咁但系问题在于两个人嘅后台唔同吧？杨虎后边嘅司马炎咧就励精图治，敢作敢为；陆抗后边嗰个孙浩咧就荒淫无道，胡作非为嘅。咁时间一长啊，终归都系西晋啊占尽上风噶啦。咁又过咗几年啊，陆抗啊病死咗啦。杨虎觉得时机到啦，于是啊写咗一份长篇大论嘅上书。建议晋武帝趁住东吴君主无道大将去世，应该是揸紧时间讨伐佢啦。若然唔系一个唔好彩啊，孙浩死咗，换一个有为嘅君主咧，系形势分分钟唔同晒噶啦噃。 咁呢一份上疏咧，就喺历史上有名嘅请佛唔疏啦。司马炎睇咗杨虎嘅上疏，都十分之同意嘅。但系当时朝廷上边咧，好多大臣都反对佛吴噃，有啲就话系鲜卑都未平定，不如两线作战嘅。有啲咧就话长江天险，易守难攻，不如冒险噃。咁只有少数几位大臣，例如杜预、张华等等咧，就支持杨虎嘅建议。咁因为太多人反对啊，司马炎一时之间都落唔到决心。杨虎知道之后就仰天长叹话：，唉，天下间不如意嘅事十常七八，而家呢班人当断不断，当取不取，日后恐防会引以为憾啊！咁去到公元278年啊，杨虎就病咗，请求回京养病。点知翻到京城，又遇着姐姐景献皇后去世，搞到杨虎十分之悲伤，病情呢就越嚟越重啦。晋武帝知道佢病重啊，就唔可以上朝，专门派中书令张华咧去向杨虎请教灭吴嘅方略。杨虎就话啦：，当今主上有受禅让嘅美名，但系功德都尚未著称于世，吴国嘅暴政已经去到极点啦。这个时候佛吴啊，可以不战而胜嘅，统一咗天下，再兴办文教，咁我哋晋国嘅君主亦就可以上比尧舜啦。这个是百代难逢的时机，如果错过了机会，孙浩不好彩死了，吴国的人另立英明的君主，到其时就算有百万大军都恐防很难越过长江，那岂不是留下后患呢？晋武帝听他这样说，终于落定决心攻打东吴了。他本来还想要杨虎领军的，杨虎病到死死下，还哪里带到兵出征啊？他又推荐杜预代替自己领军伐吴，然后没过几耐就过了身了。杨虎一生人以德行著称于当世，他这样一死，天下的人都非常之悲伤。晋武帝追赠他为太傅，还亲自穿着丧服喊着送他。当时天气很冻，晋武帝喊到肥哩肥哩，啲眼泪水鼻涕流到胡须上边咧，都结晒冰。而喺荆州啊，啲百姓喺集市之日听到杨虎嘅死讯，都喊住唔再开市啦。大街小巷入边，啲痛哭之声都连绵不绝嘅，就连吴国镇守边疆嘅将士啊，都为之落泪。荆州嘅人仲为咗避杨虎嘅名讳，将房屋嘅户啊改名叫做门。咁依家我哋先叫开门，叫开户啊。咁另外户曹呢亦都改名叫做祠曹。咁可见杨虎喺当地真係几得人心啦。咁喺两年之后啊，杜预按住杨虎生前嘅军事部署，率领大军一举灭吴，完成咗统一大业。咁灭吴嘅消息传到去京城，朝廷上下当然就大排筵席庆祝啦。这个时候啊，晋武帝手举住酒杯，流住眼泪话：，这个是杨太傅的功劳啊。